请大家看圣经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六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真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又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领导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愿神赐福遵循他话语的人。
今天金圣牧师的证道的题目是转向我，这是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们一起在查考雅各书，那么我们也快要查完雅各书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开始的新卷书，我们要查考撒迦利亚书。今天我们看的是一章一到六节，题目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必须转向神，转向上帝。当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别人的错，所以你就拿着一杯咖啡，要回到你的桌上桌子，在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没有看好，就撞到你，那个咖啡呢就这个洒在你的衣服上了，那个是坏事情发生是因为别人的错。有些时候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因为我们就拿着一杯咖啡，那么上面呢就叠了一碗汤，那么左手呢就拿了一碗面，那碗面这个碗上呢就有一双筷子，那么我们就走向我们的位置要坐下来，那么不小心我们失去平衡，我们就把咖啡倒在衣服上了，那个呢是我们自己的错。那弟兄姐妹，人生一定有困境，那无论这个困境是来自别人，因为别人错，还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错呢？这段话，我们要从这段话学习怎么的去应对困境。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第六节。上帝能够改正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愿意转向神，上帝能够改正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有新的开始。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想一下那个背景，上帝恩待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上帝恩待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地，他们能够在那边养家，能够生活，能够有饭吃，上帝多年的恩待他们。可是这群的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他们忘恩，他们不仅没有敬拜上帝，他们贪爱世界，他们去敬拜别神，敬拜偶像，上帝因此就很生气，就在不同的年份，最后呢就在586年，就是公元前586年，就是离我们大概是2500-600年前，就在586年，上帝就差遣当时的强国巴比伦国来袭击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地就是在今天的中东， 以色列地，就把这个国家毁了，他们家破人亡，他们家破人亡，并且呢，这个强国当时的巴比伦国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把一些人呢，把他分散到各地各国家去，把他带回这些国家去，他们就家破人亡，没有家，他们也被迁移到别的国家去住，但他下场非常可怜。但是到了六十年后，其实在539年，其实大概是20年后，四十年后有另一个强国就起来了，这个强国呢是不是不再是巴比伦国，是另一个强国叫做马代波斯国。这个马代波斯国这个国王就很好，他说你们可以回家，所以这群的以色列人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以色列地，就在那边安居下来了，安定下来了，那生活就开始安定了。虽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仍然被逼害逼迫在困苦中，但是也有一群的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有好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是这样子，当你开始富裕起来呢，你就开始忘记神了。人是这样子，越顺我们越忘记神。所以他们这群的有钱人呢，就开始忘记神。他们明明看到上帝的圣殿被毁，上帝的圣殿被毁，在586年被毁的时候呢，他们看到圣殿的殿毁了40年，他们不管，他们照样的过好生活，他们也不去重建神的圣殿。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被逼害困苦贫穷没有饭吃，他们也不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他们过自己安逸的生活。那上帝呢就很生气，他们不只是在属灵上他们没有敬拜上帝，他们在道德上，他们没有眷顾他的同乡，他的老乡他的同胞，上帝就很生气。因此呢，上帝就差了撒迦利亚先知呢去责备他们，去警告他们，去向他们讲道。所以整个撒迦利亚书的背景大约是这样子了。我们就来看到底撒迦利亚跟他们讲了什么。在这段话，上帝通过撒迦利亚书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在这里提到列祖，骂列祖，这干嘛要骂列祖？这些列祖都已经死了，骂也骂活着的，在犯罪的活着的那些以色列人，对不对？为什么要骂列祖呢？为什么要骂列祖呢？都列祖都已经死了。那他所以会骂列祖呢，不是因为他在骂列祖，他其实是在骂以色列人。但是为什么通过骂列祖来骂以色列人呢？你要明白呢，他们在想什么。列祖呢，这些祖宗，他们的祖宗对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他们非常敬重他们，尊重他们，好像我们华人很尊敬我们 的这个祖宗，所以他们很有影响力，那个下辈的人，这个他的后裔尊重，因此呢，很自然呢。他们也开始不只是敬重他们，他们也效法他们的好行为，包括他们坏行为，所以好坏都学。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认为说呢，我今天的生活方式是跟我的列祖一样的，所以这个生活方式不管对得起神对不起神很好啊，因为我只是在跟我的列祖一样嘛，我受到我的列祖 的那个影响，我很敬重他们，很自然的他们也受到他们的生活上的坏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骂他们，他们说呢，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你以为很好，不好。所以因此呢，他就从他的列祖责备他的列祖，以致跟他讲说你不要以为很好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骂他们的列祖。那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们看到圣殿神的教会神的圣殿荒凉，他们不管，所以他们的灵性冷淡，他们不爱主，他们没有专心爱主，他们太爱世界了。这些富裕的人看到他们同胞在受苦，他们也不管，他们没有伸出援手去帮他们，所以上帝就很生他们气。 他们的灵性，他们的道德都得罪了上帝。他们的理念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我的生活方式很好啊，我没有大逆不道啊，我做的呢只不过是跟别人一样很好啊，我又没有犯什么大罪。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点出的，我要重点是这个，我要告诉你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继续的行事为人，这样子的行事为人呢，有些时候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不敏感，我们以为很好，我们以为我没有做什么，没有犯什么大罪，我也没有做什么错大错的事情，我只不过是这样子的生活，可能有一点点不讨神喜悦啦，但是我没有犯什么大罪啊，你干嘛指指点点整天在骂我啊。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太高估自己了，有些时候我们很高估自己，明明我们自己有问题呢，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很好。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对属灵的事情，对我们的好和坏，我们的缺陷，我们要很敏感，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所以其实有些生活方式我们认为很好，我们做事对人的方式很好，但是其实神很不喜欢的，我们太不敏感了，太高估自己了，太刚硬了，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因此弟兄姐妹，我会呼吁你们，这是为什么弟兄基督徒一定要常常读圣经，心要保持暖柔，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说上帝你光照我的心。所以每一天我们睡觉前，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的，上帝你启示，你向我跟我讲话，我今天有 在哪一方面我有得罪你的。我们要对自己，我们要对自己的灵性，对自己的犯的罪，我们要敏感，我们要省察自己，不要以为 OK， 其实是 OK 的。所以呢，我们要省察自己，神喜悦我们的生活方式吗？不要高估自己，千万不要高估自己。如果你好好的省察自己，你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生活是不讨神喜悦的，只是我们硬着心。所以因此，如果圣经说是错的，如果不同人跟你讲说，哎，弟兄姐妹，这是不好的，如果有老师跟你讲，嘿，这个学生这个是不好的，如果有牧师跟你讲，哎，这个东西要改，那弟兄姐妹，如果圣经他讲的是圣经所讲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快快的改，比如说我就是不要改，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不喜欢，我不爽，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当圣经说这是错的，我们要快快去改正，我们要特别的敏感，不要以为没有事。当然我们不喜欢改变，弟兄姐妹，因为改变不舒服嘛，改变呢就是一要认为 我要承认我错，二要改变呢我们要从一个方式做事的一个方式换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不喜欢，我们不舒服，但是弟兄姐妹但是必须的。所以我在还没有继续讲之前呢，我要你们对自己的灵性，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有圣经有不同的人一直跟你讲同样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省察自己，说是可能真的是我有问题。那为什么当神跟我们讲这是错的，我们要快快改呢？当不同的人属灵的人跟你讲这是错的，我们为什么要快快的听呢？当我们碰钉子，他没有了，别人的错，我没有问题，我们要听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当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快快的去做？为什么？为什么这是至关重要，不可以忽略？那首先，因为如果我们愿意改正，福气就会来了。当不同的人、圣经、不同的情况跟你讲，这是不好的、不对的，我们快快改， 不要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改，我不喜欢变。为什么、啊、我们一定要改变呢？因为如果我们改变的时候呢，有福气临到的。这就是下一段话要跟我们讲的。第三节说，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当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我要走到你要走到我前面来，我就走到你前面去，他的意思不是讲行动啊。当他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背后有一个很有个相当深的意思的。当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是提到神跟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神跟他的子民呢之间的一个圣约。什么叫做圣约？圣约就是一个上帝曾经跟以色列人签过一个所谓的合同，一个圣约，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讲的是关系。那这个关系，这个圣约，这个合约呢，说这样子说，他说如果你们转向我，就是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如果不同的人跟想，哎，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圣经跟你讲，哎，要这样子，要这样做，你快快的听，你遵行神的命令，你心不要刚硬，你听从遵行神的命令。那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呢，我的这个合约是这样子的，你转向我，你听从我的命令。那么呢，另一方面的合约呢，就是对方的，对方呢就是的责任就是这样。那么呢，我就转向你们，我就把全面的福气，全然的福气，全备的福气呢赐给你，这就叫做合约圣约。所以当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说如果我叫你改，你快快改，你快快听，那么呢我就转向你们，我就快快给你福气，我就赐福给你。这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合约。那么上帝给我们是全备的福气呢？上帝，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我说我不喜欢改变，但是好主，为了你我改，为了你呢我听话。那当你越听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上帝很好的，当你愿意全心来听话的时候，你转向神，神不会亏待你的，福气一定有你一份的，上帝不会亏待你的。你说上帝我为你做这些，上帝会纪念的，上帝会恩待的。因为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上帝是个很乐意赐福我们的一个神。我们的救主就是这么好，我们为他做一点点，他赐福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点。所以呢，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就给你什么呢？全备福气。什么样的全备福气呢？首先心灵的满足，上帝心中就给我们平安，我们心中不再害怕了，心中不再饥饿了，饥渴了，心中满足了，满平安了。那不只是心中平安，而且呢，我们就会从那个开始呢，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从那个开始呢，上帝呢，我们就会，上帝就给我们恩惠了，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神恩惠的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成为一个有恩惠，神恩惠的人。心灵的满足，不只是心灵的满足，当上帝跟以色列人签这个合约，立这个圣约的时候呢，不只是给他们心灵的满足，上帝也给他们答应他们、地和出产、因为当时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就好像很多的其他国家呢，他们都是以、农业、来糊口来吃饭、所以他们是种田的人。所以上帝说呢，我不只是会给你心灵满足，我会给你物质上的需要，地和地的出产我会给你。所以呢，你种葡萄一定吃到葡萄的，你种大麦一定吃到大麦的。当然中国是，如果种你我们华人呢，是如果你种米呢，你一定有米吃的，你不会说我种大麦没有东西出来，我种葡萄没有葡萄，也没有葡萄酒，也没有酒喝，我种米没有米喝，没有米吃，不会的。他说上帝呢，说我不只是给你地，这个地是个好地，一定会有出产的。化为今天应用在今天呢，就是上帝呢会，他告诉你我们一定会有饭吃的，或者他会给你工作，好像你能够赚钱，能够养家，能够养活自己，你不会饿死的，你不会饿死的。所以上帝会给我们地
和地的出产。
不只是这样子，如果有地有出产，但是常常受到敌人的威胁呢，也没有用，对不对？啊，如果有地，但是这个地常常受到敌人的威胁，要占领我们的地也没有用，上帝呢也会保护我们，好像我们不会受到敌人惊吓。所以好像如果打个例子，新加坡哈，啊，新加坡啊，我们啊有啊有教会，我们心中有平安啊，我们啊有这个政府呢也为我们啊创造啊那个就业的机会，有工作做啊，我们有饭吃。那不只是这样子哈，啊，这个政府呢也买了很多的啊战斗机啦，我们啊这里的南地要国民服役啦，啊，我们跟外交关系打好关系了，为什么？好像我们能够确保新加坡安全嘛？啊，新加坡安全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受到敌人的惊吓，我们就不只是有饭吃，而且我们跟外国的关系好呢，啊，他不会来袭击我们，啊，我们就有平安，所以很重要的。所以你看，上帝呢给以色列人呢不只是一块地，上帝呢也确保他的政治、他的安危、全面的福气，而且上帝呢，好像新加坡呢，他也允许他们有敬拜上帝。能够心中有平安，啊，敬拜上帝的机会，在全面的福气，不受到敌人惊吓。上帝给他们福气是什么福气？可能我可以用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这句话来描述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合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合约？他的合约是这样子的：上帝是怎么的对待他的子民？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什么意思？上帝跟他的子民到底是立了什么圣约，以致这个约是个蒙福的约，以致他的子民是个蒙福的子民。为什么我们这么蒙福，这么有福气呢？因为好像十六章第五节所讲的，耶和华不只是给我们产业，耶和华不只是给我们杯中有一个份，杯中呢就是指葡萄能够制造葡萄酒，啊，能够有酒喝，就是代表能够有欢乐、庆祝、庆典、敬贺，啊，能够有不只是有基本的需要，而且能够过得很快乐，能够庆祝，就是杯的意思。所以这里说，不只是上帝给我们产业，上帝给我们杯中有的一个份。他说呢，耶和华是我们产业，耶和华是我们杯中的份，不是什么意思？上帝不只是给我们产业，给我们份。上帝把他的自己，把他自己也给我们，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他不只是给我们好东西，他把他的整个好处、整个人也给了我们。上帝把自己给我们，而这就在新约应验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呢，不只是给我们好处、给我们永生，他把他的生命，连他自己的性命呢，也给了我们。上帝就是这样子，好叫我们真的得到一切的好处，因为上帝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得到一切的好处呢？而且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为我保护，好叫我赚的钱我吃得到所赚的钱，我种的米我吃得到我所种的米，我种的葡萄我喝得到我所饮的所做的制作的这个酒，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就是神跟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合约。你听我的话，我全被赐福给你，我不会亏待你。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当上帝跟我们讲你改，我不想改，我不想改，你改我会赐福给你的，我们要改，我们不要硬着心说很困难，我不舒服，我不喜欢，我们不要。我知道改变很不舒服的，如果人家 只把你的问题指出来，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很生气的，为什么你说我不好，为什么你说我做错。那些弟兄姐妹，如果那个人圣经跟你讲的东西是来自神的话，是来自神，因为是来自圣经，我们听遵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上帝就转向你们，赐福给你们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值得的，有福气。那为什么我们要改？那，这个这里说你们要转向我，但是什么叫做转向我呢？是的，转向我就是听从神的命，遵行神的命令。但是那个转向我的，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 那转向我的意思是这个，好像生命记六章五节他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上帝要的不只是我们的敬拜，上帝要的不只是我们的奉献，上帝要的不只是我们的献祭，以色列旧约人的献祭，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这就是转向我的意思。转向我是什么？把你的心给我吧，我就把天上一切的好处给你，把我自己也给你。所以上帝要我们的心，当我们爱全心真心爱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跟神讨价还价的。上帝太多了，太忙了，太困难了，遵行你的话语太麻烦了，我们不会跟神讨价还价的。因为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主，说上帝你叫我这样子做，因为我爱你，我就做吧。好像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叫你为他做一些事情，你会说，父亲你要100块不可以了，95块吧，95块我就给你，100块不给你。我相信你不会这样讨价还价，对不对？你说，父亲我不，我给你200吧，啊，父亲你要我帮你，我不，我们不，你帮我买饭，我们确保呢买的东西呢不只是他要的东西，我们呢还买他没有要的东西呢，我们也给他，对不对？这是我们爱，因为我们爱吗？因为我们爱我们父亲，爱我们母亲吗？因为我们爱主。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心给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这就是真正的转向神的意思。或者说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在新约圣经，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把神居首位，把神放在你生中的第一位，不是人，不是东西，不是好处，你把神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转向我的意思，爱主。但你爱主，上帝知道的，上帝会恩待你的。当我们这样子转向神，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混乱，上帝为我们清理。上帝把福气给我们的时候，很自然的，当我们转向神，不管是你的错还是别人的错，你不要管这些，你转向神就是了，你爱主就是了。当你爱主的时候，你的混乱上帝就会与你清理，因为当福气来到的时候，一切的混乱都会过去的。他鼓励过后呢，他就开始责备警告了。刚才是鼓励的话，现在他是开始警告了。他说，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这些列祖是有什么问题呢？他们固执顽梗，硬着心。他们列祖是为什么？他们是个固执硬着心顽梗的一群人呢？因为这里就解释了，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回头悔改，不要再作恶了，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悔改，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贪爱世界了，不要再贪爱罪了，回转。上帝差先知叫他们回转，差了多少个？那如果你看，上帝差了很多的先知去警告他们，去鼓励他们，去责备他们，去提醒他们，去叫他们回来，叫啊叫啊，叫多少几个去叫呢？如果你看我们的圣经，旧约圣经呢，至少呢有17个先知，17个先知在300年内里面呢，至少有17，其实不止的啊，还有许多的先知呢是没有记载在，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他们没有写书卷放进圣经，但是除了17个、你看你的旧约圣经的17个先知呢，还有其他先知，至少有17个。什么意思？300年里面呢，上帝差遣17个大仆人去鼓励他们，去警告他们，去责备他们。有几个？大概是每17年就一个大先知，就有一个先知起来讲道。那这些人讲道不像陈牧师讲道啊。陈牧师讲道可能有人会睡觉，但是这些先知讲道都是大有能力，他的灵性，他的讲道，他的超自然的能力 上帝给他，上帝兴起伟大的人，兴起培育伟大的人出来，所以每十七年至少有一个，很多个啊，弟兄姐妹，就是说一代的人呢，至少有两会看到两个先知来讲道。一代的人呢，至少会看到两个先知来讲道，好不简单啊！但是他们怎样呢？他们没有回应，他们没有回应，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他们不听，也不顺从，他们硬着心。你不要来烦我了。为何不听呢？因为生活很舒适嘛，不需要神啊。因为我的身体很健康嘛，不需要神啊。因为我也没有受到逼迫，我的日子呢，我跟人家关系都很开心，不受到敌人的威胁，我不需要神。他说呢，我不要神，不需要神，我也不需要神的话，我很好，所以我干嘛要听？我干嘛要转向神？对不对？所以我说刚才我有讲哈，很多时候基督会跟你讲哈，许多基督讲哈，我们的日子越顺利，我们跟着的关系呢越疏远。这难怪啊，弟兄姐妹，有时候他都给我们吃苦头啊。所以当你吃苦头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是好的啊。上帝从天上掉一粒石头来说，哎，天上有神啊，你抬头看看我，不然我们整天就是在地上看看，也没有银子石啊，看看有没有钞票可以拾起来啊。上帝有时候就从天上掉粒石头来，哇，好痛啊，哪一个坏蛋啊，掉石头在我头上啊，神啊，是你在叫我啊，神啊。有时候上帝呢就从天上掉粒石头给我们苦难吃，给我们苦头吃，好叫我们会抬头仰望神。所以呢，这些人呢，因为生活很好，所以他们觉得我不需要神。问题是真的吗？你真的认为你不需要神吗？所以呢，这些人认为他们不需要神，撒迦利亚先知是大发热心，就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你需要神，我告诉你你需要神。他就证明给他，就跟他理论，我就跟他理论，你需要神。所以撒迦利亚呢就开始理论了，让我告诉你，我跟你论为什么你真的是需要神。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呢？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就是他说死了啦，当然死了啦，难道活200岁啊，老妖怪，当然死了，不用讲了嘛，对。所以当他说你的列祖在哪里，他的重点不是说他死或活，重点不是那个意思。当他说我的列祖是死了，他的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记得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你记得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你的列祖在北国，在722年，你的列祖就是这个500，现在是520年，722就是200年前。你记得你的列祖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国呢就分成北跟南、哦、所以北国有自己的国王，南国有自己的国王，因着一些历史的发生、哦、所以北国南国有自己的国王。所以呢北国呢就在722年呢被当时的强国亚述国毁灭，家破人亡。那南国呢，南部呢就在586年被巴比伦国，就是另一个取代亚述国的强国、哦，所以第一个强国亚述国，那么过后呢就有巴比伦国，下一个强国把亚述国打败了，他就做了强国。那么他就在586年呢就把南部的以色列把它毁了，他们家破人亡。如果你读当时，如果你读旧的历史呢，他们那个时候呢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刻，最痛苦的时刻，他们家破人亡到什么地步，他们饿到那个地步呢，妈妈呢把自己的孩子呢拿来吃，就是这么的恐怖。那你说、有吗这种东西，战争、啊、如果你去看战争，如果你去读战争的事情、啊、有类似的事情的，所以一点都不夸大的，他们饿到把自己的儿女把他滚了、煮了拿来吃，就是这么的可怕，他们家破人亡。所以他说呢，你的列祖在哪里， 他说 你不需要神了、啊。好，我问你问题，你的列祖在哪里？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啊，72年北国被毁，586年南国被毁，他们是这样子死的，家破人亡。好了，那么呢，他提到这个论点过后呢，他继续的理论啊，等一下我们讲啊，这个，但是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偶然的吗？你知道不是偶然的，对？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所以才会发生的，对？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大灾难？他就解释了，他没有讲重点啊，他还在理论啊。他说好了，那些先知，他说你的列祖在哪？死了，死得很惨。那么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先知能够永远活着吗？当然不够了，不能了，我是人嘛，哈，机器也会坏嘛，哈，更何况人呢？所以先知能永远活着吗？当然不能了，不能够永远活着。但是他的重点不是说先知，每一个人都知道人一定会死的，哪里有一个人永远活着的？所以他的重点，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永远活着，他是不能够永远活着。他的重点是什么？他们不能够永远活着来骂你们啊！他们不能够永远活着来骂你啊！我骂到100岁，我也得死，我也得闭嘴，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能够永远活着来骂你们吗？不能，他们能够不能也不能够永远活着来以身的冤，继续责备我，继续的唠唠叨叨，有一天还是得死的，还是要闭嘴的。你终于死了。我终于不用听到我不用听到你在骂我了、啊、好了，难道先知的话是废物吗？他们骂骂骂骂骂骂到80岁死了，骂骂骂骂到100岁死了，所以不能够再骂的。所以先知讲的话是作废了吗？白讲了吗？第六节就重点了，他们没有白讲。为什么？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吗？这是你的列祖就是这么死的，因为先知警告他们不要再犯罪。你犯罪，我会差派强国来攻打你的国家，叫你家破人亡，你不要再犯罪了。但是他们不听，不听，结果呢？先知讲完道了，死了，不能够再骂人，对不对？但是神的话就失效了吗？他说没有，上帝的话仍然应验了。那结果就在72年、586年应验了。所以惩罚的确没有立刻来到，先知讲完道，骂完人后，他死了，的确。那么有没有惩罚？诶，没有惩罚嘞，很好啊。没有没有，我没有死，我平安无事啊，你看我还是赚大钱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哦、很生气、哦、我是个艺人、哦、但是你看那个人家骗人家钱、哦哦、长命百岁、哦、子孙满堂、哦、我敬拜上帝、哦、我敬畏神、啊、你看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么多问题、啊、还有癌症的、哦、这哇太不公平了。是啦，弟兄姐妹，的确很多时候人生这样子、哦、艺人好像很吃亏、哦、那个反正是那些恶人、啊、长命百岁，子孙满堂，富裕的要命。所以呢，他说的确惩罚没有立刻来到，他们先知讲完道死了，我还活着呢，他死我也没我、啊、我他死我还没有死呢。的确惩罚没有立刻来到，但是这不等于惩罚不会来。还记得刚才他的开头话吗？你的列祖是怎么死的？还记得吗？他们是被惩罚死的，被神惩罚死的，就在主前72年586年被拆毁被毁灭，神的惩罚应验了。父亲警告孩子，这个不对，不要这样做，那个对，要这样子做。你对父亲讲，你给我闭嘴。老师警告说，学生们，这个要做，这个不要做，要听话。我们转过身来跟老师讲，老师你闭嘴。 牧师警告了，这个圣经有讲的，不要这样子，圣经说要这样子做。我们跟牧师说，没有啦，你们没有这样子跟我讲，你们很好哦，你们没有说你闭嘴哦。但是我，但是心中里面可能啊，像牧师啰嗦的要命，牧师啰嗦的要命，他几时死啊？没有，你们没有，我这个乱讲啊，乱讲啊，这个没有啊，你们没有这样子啊，你们是很好的，你们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哈、啊，我常常从你们身上得到鼓励，我真的是为你们感恩啊，没有，你们没有这样讲。那么上帝警告。你说什么？你说神闭嘴吗？圣经警告你，你说圣经你给我闭嘴吗？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要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你说圣经我不要听，你闭嘴吗？那我们不可以叫神闭嘴的，因为神不会闭嘴的，神没有讲话，但是他会惩罚，他不会骂人，但是他手里有刀，他手里有刀的，也不要拿神来开玩笑，他手里呢，刚才讲的太狠了哈，他手里有藤条比较好，啊，上帝不会拿刀杀我们的啊，但是上帝会用藤条来打你的屁股的，上帝有藤条，所以当这弟兄姐妹，你不要等到藤条打在屁股上，哇痛啊痛啊痛啊，受伤了受伤了，你才悔改，上帝呢，可有时候用藤条打一点点，痛了，哎。可能我就要反省下了，上帝在打我啊，我要反省啊，这是我做错了，弟兄弟你要反省，你懂吗？上帝的藤条打下去，他打轻轻的，快快反省，如果你就不反省，上帝就啪，那个真是流血了，不要，快快悔改，所以神不会闭嘴，他会惩罚的。我要你问你们几个问题，那弟兄姐妹，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但是请问有没有一些的命令，上帝给你的吩咐你不顺服的，上帝通过人，通过圣经，通过情况，通过环境来跟你讲话，说这个东西不对，那么你的心里呢，你的良心也说好像不对、哦、不要管了，你就把你的良心把你压下来，现在良心你给我闭嘴哦、但是良心不会闭嘴的、哦、良心、啊、让你睡不着觉而已、啊、良心就是这么可怕，良心是来自神的，你懂吗？很奇怪我们人、哦、你说有没有人有没有灵魂，人怎么可能没有灵魂，人怎么可能没有灵魂，你没有发现说有一个东西一个声音呢，你的良心呢是跟你对抗的，如果是跟你是你的一部分、哦、一定不会跟你对抗嘛，对不对？哪里有你自己对抗自己的，对不对？这个对抗的良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的是神的灵，神给你的灵魂给你的良心的，所以有灵魂的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的良心一直在责备你，你的圣经的话不同人跟你讲同样的东西，提醒你说这个东西不对不好做，要这样子做，你仍不顺服吗？有没有你的人生有没有这种的情况？那亲爱的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不听神的命令，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先知讲到骂人的声音停了，安静了，因为他死了，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神当先知的声音停了，好像很无奈哦，我拿他们没办法，你看讲了又在讲，骂了又在骂，就是不改啊，拿你没办法，有时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孩子这样子，你不要再这样子了，你不要那怎样打，用藤条打也不可以打他太厉害啊，打他厉害等一下他跟我们打架，而且如果他长得这么高你打我打你啊，或者是我们怕小孩子打他打太多等一下心里破碎啦，忧郁症啦，什么东西啦，我们也不敢去，很脆弱嘛，我们也不敢去太过过分了，就很无奈呀、啊，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哦、我们人会无奈，对不对？没办法，对不对？拿我们没办法，但是神有办法的。所以当先知的声音止息了，我们不听，那个时候呢，神就开始动工了。 他就开始行动了，他就开始拿出他藤条来打人了。所以神会管教，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要来到这个地步。神说了，对，刚才你转向我，有福气的，我会给你全备的福气。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我们容易吃的东西，容易喝的酒，我们喝，我们不要喝，是吧？敬酒不喝，我们不要喝罚酒，对哈。如果用华人的话来讲，所以那里有福气的，我们转向神有福气的，他们就回头了，感谢主。我们这群的顽梗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回头了，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要学的榜样不是学他们犯罪的榜样，我们学的榜样是我们都是人会犯罪，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犯了罪我们要回转。那这就对了，上帝要求的不是我们不会犯罪，没有这种人，我们一定会犯罪，一定有软弱，牧师也会。上帝要求的是什么？不是不会犯罪的人，而是犯罪了过后会回转的人。上帝要的就是 这种人。所以他们就回头了，他们就悔改转向神了，所以神的儿女要听话。那么但是什么是真悔改呢？好了，我回头我悔改，但是什么是真回头呢？真回头是这个，刚才那个先知不是说上帝要用藤条打他们吗？那么真回改是这个，上帝你说你要打我，好好，我跟你讲，你不要打我，我就回转。如果你打我算了，我就继续犯罪了，反正你都打我了，那这个不叫叫回转啊。所以回转是不是当你如果你答应不要惩罚我，我就回转？那不是。你看他们的态度，上帝说我要打你了，你看他们的态度，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么样行。上帝要惩罚我们，是的，我们活该，上帝惩罚我们，我们活该。他们甘愿领受惩罚，他们也不埋怨，他们会继续的在神的事情上忠心，这叫真悔改。所以真悔改不是上帝好，你说你要打我，上帝你给我机会，你不要打我，你不要打我，你不要打我就悔改。那这个不是在悔改，悔改是上帝如果真的是选择要管教我，我接受，因为我活该，这叫悔改，不是埋怨神。而且什么叫悔改呢？他已照样行了，什么意思呢？而且呢，我最好悔改，而且我不只是即使上帝打我我要悔改，而且我最好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再不悔改呢，好像他如何的惩罚列祖列宗，他也会惩罚我，他说他会惩罚，一定会做到的，所以我快快悔改，我怕啊，这叫悔改。所以我们什么叫悔改？悔改是转向神，没有条件的悔改。而且我要悔改因为我怕神，这叫悔改。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就会回转。那么如果你看接下来你看撒迦利亚书，我们会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如果你看撒迦利亚书，因为他们回转，弟兄姐妹，上帝就开始工作了，不是打他们，上帝真的是缩回拿回拿回那个惩罚的手，就开始施恩给他们了。他们就开始接下来的撒迦利亚书从一章七节开始呢，撒迦利亚以色列呢就看到，通过撒迦利亚就看到异象，这些异象呢就是来安慰他们，来告诉他们我会为你征战的，因为你回转，你转向我，我现在要转向你了，我要为你打仗，我要为你伸冤，我要保护你，我要赐福给你。好像说我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他欺负我的百姓，现在呢我要管教他们，管教那些欺负我的百姓的人。其实上帝是用外列国来惩罚以色列人嘛，因为他说呢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就说但是呢我用他们来管教我的孩子，但是他们过分的做，现在我很讨厌，我很生他们的气，我要对付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上帝就开始为他们对付敌人，我的诚意必在丰盛通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选择耶路撒冷，就是耶路，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首都。上帝呢要开始施恩 给他的子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回转，当我们回转，上帝就回转，转向我们。上帝怎么转向我们？他就开始为我们工作了，他就把我们一团糟的人生把它清理过来。我这里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话，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好叫我们能够焕然一新，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上帝就是这么伟大，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么的聪明，就是这么的能干。上帝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但是如果你要上帝给你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你要在，你必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请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必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当一个人愿意在基督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上帝就为他改变他的人生，给他新的生命，新的开始。让我解释一点点，时间不多，让我解释一点点。我们犯罪，我们在我们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得罪神的，我们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讲了许多不应该讲的话，我们是坏人一个，我们是罪人。因此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因为我们犯罪。如果你说你没有犯罪，我说你不诚实，圣经说你讲骗话，我们怎么可能没有犯罪？我们不只是犯罪，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得罪了神，神很生气。因此因为神生气，神要惩罚我们，所以我们会死，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里面会空虚，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上帝管教惩罚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但是当一个人在基督里，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耶稣赦免他的罪，赦免你的罪，把你的罪洗得一干二净，一点瑕疵都没有，而且因为你的罪得赦免了，上帝就喜悦你，上帝就愿意把永生、天堂、丰盛的生命、平安给你。你愿意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首先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讲话，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要明白，在神的眼里你犯了许多的罪，我们的良心也知道我们犯了罪。今天你要悔改，要是我的主耶稣，我犯了罪，因此你很生气，今天你愿不愿意悔改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耶稣来救你，你就跟耶稣讲，现在你的心里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讲，耶稣，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你，求你救我，耶稣，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你，请你救我，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你就来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就给你永生，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给你天堂，给你丰盛的生命，他会照顾你的，他会照顾你的。那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心不要刚硬，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得罪了神，但是我们一直固执顽梗，我们就是不愿认，我们不认账，我们不要不认账。如果我们要得罪神，这时候很重要的，你要对你自己的心灵的灵性敏感，你愿不愿意悔改，说我的主，在这一方面我多次得罪了你。因为人跟你讲，圣经跟你讲，你就是不愿意听，这时候是改变的时候了。我呼吁你，这个时候你说，主，对不起，我改，你预备改正，你自己跟神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你会转向我们，你会把我们一塌糊涂的人生把它改变，全然一新，好叫我们因此 就能够享受美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宝贵的永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